弟兄姊妹早晨，谨代表我所侍奉的教会礼贤会尼木树堂众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我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及圣会，诚心所愿。对你个人来讲，说不 say no 这个字是不是很容易出口呢？在这里我又举个来讲，大家都知道伊托米兹太空油是毒品，对人有害的，我相信你会向毒品 say no。 但是在社会上仍有很多人他漠视法纪和毒品为友，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坚拒地勇敢地向这个毒品说不 say no 呢？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勇敢地向毒品说不，向所有罪恶说不，坚拒罪恶侵入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话虽然是这么说，大家想一想，曾几何时当我们面对着人生的一些的抉择，自己的利益上高的考虑，原来我们竟然可以向上帝 say no， 带来就是向罪恶 say yes。 今天的讲题是说不的美果，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甚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你一讲的上高时候，你已经是什么将这六节的经文背得很熟，朗朗上口，可以背出来。但是在这个时间，我请大家一同的同我读出这六节的经文，准备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着着空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众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这六节的经文里面，特别是诗篇，我们都要看看它的经文或者它诗歌的上高那个的结构重点，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其实当我们看第一句的时候，它说有福的人为开始，其实在英文就是 blessed is the man， 作为一句的开首。就好像在福音书的里面，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八福每一句的开首都是以有福的人作为开始。而在这个的诗歌的里面，第一、第三节他讲及到有福的人，而去到第四到第六节就讲到这班的恶人。我们要留意，当我们说有福的人必须说不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留意第一节的经文的开始，他是用了三个渐进对象去显示那种的恶势力一路一路一路这样去增长。其实希伯来的诗歌是有它的特色的，这个渐进对象也都是那个诗歌上高的一个编排的技巧，写作技巧的特色。我们看到，它当中那个编排的特别，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第三个就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说不合共有三个，就是不从。不从是讲到是什么？是个思想上高那一种的跟从。不站是行为行动上高的那个参与。而不坐是讲到是什么？ 是一个策划的，是一个的指挥，那种的指导者那个的位置。所以表面看来，这好像由浅入深的一个渐进的行恶的事情，但是我所强调的就是一个重点。原来一开始方向就错了，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正如好像捉围棋那样，一步棋行错就没办法去挽回。中国成语都有说，一指错满盘皆落索，胜败就是一步。可能面对着现实的生活，你会这样说，我不想的，为了生活而已，所以为五斗米而折腰。你也都可能你会说，你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没办法，不可以落答的。因为如果我不落答的时候，在我背后，在我背脊的已经有万支箭这样飞过来，你说叫我怎么算呢？要在现实生活的入面去实践不从不暂不坐，是不是真的很容易呢？确实不容易的。有个例子，在一间公司入面有班的职员面对着一个的他们的直辖的上司，这个上司是一个无料到的人。当一班的同事不断做不断做，我在一路成果的时候，他就将那个功劳立在自己的身，一有犯错的地方，他就将那些锅，大锅也好小锅也好，就卸了给他的同事。所以他做的事很黑人憎，他同事的上高想想有没有机会去对付他，去反抗他。其中有同事想出了一条桥，不如我们在一个重要的时刻，那天就是那天，我们全部不上班，我们请假，看看他怎么死，看看他怎么去处理，一锅就要撬起他。他提出这个不上班的那个安排，他想了很多东西，很多的不同的借口，很多不同的借口。其中一个就说，哎呀，我儿子病了，我要去医院去跟他陪诊，要看着他。另外一个就说，哎呀，自己刚刚昨晚发烧整身无力，可能是中了新冠，我怎样可以回来呢？另外一个的借口是什么？咦，一个就醒点，他说，不如我早点入张假纸，我要申请一个的短的短短的两三日的旅行。另外有个借口可以这么说，朝早上班之前打个电话给公司，刚刚他们回来打电话给公司，我家有突发的事需要紧急的处理，我回不来。当你听到这些不同的建议，不同的借口的时候，可能你思想已经同意了，怎么能不从呢？你已经是遵从了。可能在你的入面，你已经找到一个很合理的借口去放那天的假，其实你已经站上了，不是不站。你可能在这件事情的上高，哇，你又穿针引线，你又在当同事的入面想想，咦，哪个同事呢合适用这个借口，那个同事呢就用这个借口更为合适。你可能是做一个的分析，做一个分配的工作，是做这些策划安排，其实你已经是坐上一个的指挥的位置。若果你不参与这件事，可能你会被整班的同事去孤立，或被视为敌对者的那一帮的人，同那个他不喜欢的同事为一伙人。不论你在思想上的同意跟从，行动上的参与策划或指挥上高有份，对着这些相关的恶行，你都要say no。没错， 你仲要系勇敢地说不。喺一二节嘅经文嘅入边，诗篇话俾你听，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当我读到呢节嘅经文嘅时候，好自然俾我联想起旧约嘅圣经《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我深信诗人嘅上高佢嗰个嘅谂法，都系同呢个《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系好相近嘅。不如咧，我哋一齐去读出好嘛？准备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走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吟诵，要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记号，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困惑。那个困惑是，我可以怎样做啊？日夜都是这样。可能你会觉得，哇，还辛苦过上班、上学、做 project、做功课。可能你好像我这样，作为小小的银发一族，我就会说，唉，我记性很差的，即时时都不记得圣经经文的，读完就不记得了。就算回来教会崇拜去听到的时候，很清楚很明白，头头是道，但是当完了崇拜脚踏出教会的时候，我就一点都不记得了，俾翻晒讲完啦，可能你会有咁嘅谂法。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唔知道乜嘢系足迹鸭啊？听过呢个嘅名词未啊？你系咪足迹鸭啊？俾你睇下。足跡鴨是這樣的，都很漂亮。足跡鴨，我們中國人說這個說話，就說背後代表沒有心肝，不上心。我相信呢，好像我這些上了年紀的一輩，我們會聽這個說話。我也都很相信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別是長者部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们的荣休牧师杜崇宪牧师，在我们的聚会，长者的聚会里面，都曾经讲过这个例子。今天我就执口水尾去讲回这个例子，因为杜崇宪牧师用这个例子去教导我们，足迹鸭很易明白，它是用竹篾或者用藤篾去织成的这个鸭的造型。它的形象很美观，也都可以作为摆设，也都可以摆生果在上高。但它有个弱点，它有个特点，特别这个弱点就是什么？不晒得。如果你将这只竹子鸭摆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将它暴晒两三个钟，有时我们这批的银发一族，我们又没什么记性的时候，忘记去收，为什么放在那里两日三日的时候有什么果效出现？那只竹迹鸭那些的竹篾会怎样？会爆裂咯，整只鸭可能就会解体了，散晒啊。但是有一个方法，怎样可以保持它的竹篾不爆呢？那些篾不爆就是什么？久唔久就将佢浸下水，久唔久浸下佢，湿下佢，佢就唔会爆裂噶啦。其实读圣经都系咁样，虽然我哋话冇记性，但系浸下浸下嘅石膏，掂都有啲。 我想起我中学的时期，我有时有句说话啊，熟读唐诗三百首，跟住是怎样啊？我不识作诗的时候，我都识偷诗啦。何况没忘记上帝的说话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圣灵去引导我们去想得起上帝的说话。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他自己讲，他说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主耶稣他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是活水泉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一路一路涌流着，去建立着我们的生命。今天当我们说没有记性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是什么？浸多一浸咯，啊，湿下咯，点都会记得起上帝的说话的。因为上帝的说话是光照着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不会走在黑暗罪恶的里面。第三节的圣经提醒我们，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其实上帝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灵命是什么？栽在一个活水泉源的旁边。这里是香港的其中一个的地方，我也是一个爱好远足的人。其实如果你看过，你去过，你就知道这是大帽山不同寨的其中一个的步潭，就是这个井底步，很漂亮很漂亮的瀑布，它水很清澈，没有不见有任何的杂质，带着很充分的氧气氧料。上帝就将我们的灵命栽在这个活水泉源旁。当我们想起在我未认识主耶稣的时候，究竟是栽在一个什么水泉的里面呢？其实我们就栽在一潭死水旁，它的水不流动，被污染，没有氧气，有很多的杂质。你发觉它带出来的杂质的化学作用的底下，这些水是发臭的，并且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有害有毒的一些的微生物在里面生长。我们就是这样栽在这些水旁，当我们的根要说吸收里面的养料，我们所吸收的是毒物，我们吸收的是污水，以致我们的根部的腐烂，以致我们整棵都会枯死。想想我们以前的生命，以前的生活，跟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信靠主耶稣基督后的赎高，原来上帝给我们是一个的活水甘霖的时候，两者相去实在是很远。上帝就是这样这么恩待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可以去吸收这个的活水泉源的里面所有的养分。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退休之后很喜欢做一样东西，种植，种很多东西。有时在我的面书里面，我都会将我的成果摆出来给大家看，无论是玫瑰花也好，无论是木瓜等等的花果，我都有摆出来。两年前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吃到一个很甜很甜的一批的枇杷果，他就想起我，他就特地将这个枇杷果的核翻出来种了好多棵，他期望能够可以发芽让它成长，有这些苗如果发起了熟的时候就送给我，以致我可以在塔门里面去做这个种植。他心很好，他等了差不多半年了，其中只有三棵的枇杷果核是可以发到苗。他很高兴打电话给我，哎，我跟你发了一些很漂亮很甜的枇杷果的核，他现在出了苗了，你可以拿去啊，去咩？喺塔门嘅石沟做种植。咁我自然啦，即系见佢咁有心嘅时候，我好乐意、好开心地去接受呢三棵苗。但系当我攞到呢三棵苗嘅时候， 原来我心情有好大嘅落差，好似有悬崖咁想跌落嚟啊！三棵苗只系有一棵系咩？生勾勾嘅啫，另外一棵嘅时候咧死咗啦，仲有一棵咧半死死紧，个样系点样噶？俾你睇下，呢棵苗咧喺个盆嘅上嗰时候咧，嗰、那个嘅茎啊，嗰、那个茎啊。那个苗茎已经是什么瞓低了。你留意最尾那个圈上来的就应该是那些苗的叶已经是枯萎了。给你你要不要你都不会救他。但很特别上帝给我说应该有得救。我就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在我家设立一个植物的 ICU 去急救他。俾佢有適當嘅温度，俾佢有充足嘅水分，俾佢咧又有適當嘅日照嘅時間。啊，曬得太勁咧就會死嘅。咁又咧俾一啲嘅營養佢，好似煲咩吊葡萄水咁啊，吊葡萄糖咁樣。竟然兩個星期後，佢唔死得喎，仲喺個中間枯死嘅嗰個嘅。坑嗰度嗰个茎嗰度咩，即刻飙啲叶芽出嚟，哇！我都谂唔到。跟住隔一个礼拜，我就将佢咧移植入一个咩四寸嘅盆嘅石膏，几靓我生长得。隔咗上年啦，我将佢移植去到咩一个嘅八寸嘅盆嗰度，哇！几靓仔，生长得几好，继续照顾佢。今年四月嘅时候。我又将佢咧搬咗去一个嘅两尺嘅直径嘅大盘嗰度，啊，就系嗰棵死下死下嗰棵，而家变成咁啦。我预计咧大概三年后左右啦。如果按照咁样照顾啊各方面嘅上高安排啊，又恰当嘅啦，佢又吸收嘅时候，我估计三到四年度咧，我有枇杷果收啦。你谂下，如果我唔系有嗰个决定嘅时候，呢棵嘅苗嘅上高一定系咩啊？死路一条。其实我哋要谂翻，上帝对我哋嗰个嘅生命，对我哋嘅灵命嘅照顾，系超越我哋所想所求嘅，系超越过我去照顾呢个嘅枇杷苗嘅成长啊！所以上帝将我们安排一个活水甘霖，是流动的溪水旁，让我们去成长。他要我们好像像一棵树那样、在溪水旁成长，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你愿不愿意成为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为主去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呢？如果你若愿意的时候，你去将第三节的经文的里面那个的你字改为我字，然后我们读出作为你今日的那个向主的立志，若果你真的作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鼓励你一起读出，准备起。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我所做的尽都顺利。进入第二个段落的时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不会太详尽，因为我焦点是放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只会作一个的简略的说明。第二段落他说恶人的行事和结局作为一个的尴尬，对我们成为一个尴尬。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他一开始就说恶人、罪人、傲慢人，基本上都是指那些自私自利，既不尊重人，也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不敬畏上帝，甚至他们的作的是什么事呢？他们的计谋、他们的道路、他们的座位，是说他们的心思意念，是说他们的一些盘算，然后将他们的心思意念，将他们的盘算化之于行动，实践了出来。更加的是什么？ 他们不会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些作奸犯科的事，他们不会觉得他是一些作恶的事，反而他觉得是很正常的。他不以恶为恶，还变本加厉的上高明目张胆地夸耀他们的那个的罪行。当我们看到香港电影界那个的市道低迷的时候，出产又不多，但当我们想起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香港都有很多的港产片。你发觉呢，我们国内的同胞这几天放假呢，就什么走去那些拍港产片的地方去打卡，包括油麻地警署。如果你记得港产片的入面呢，其实有很多在那个年代拍摄的都是讲什么社团啊、黑社会的那种背景，入面那些什么坐堂帮又好啦，即又有黑社会，即是你说什么警察又是他，贼又是他那些，甚至呢那些黑社会的大佬，其实他们是什么很夸耀他自己的成就。他的成就是什么？作奸犯科，是作恶的咯。他夸耀他们自己的罪行。甚至最近即在香港金像电影的入面，即得到最多奖的九龙城寨，其实都是讲黑帮的东西嘛。虽然是一个的武打片，但是都被我们去看到。这些恶人就是这样的了。这班的恶人，他们将会咩？好像嘅糠秕咁样被风吹散。他们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站立不住，他们必定会灭亡。圣经在这里话我听，糠秕呢嘅麦子是没有任何嘅粒子，是得个壳嘅啫。当扬起的时候，就随风飘去了。实质上有粒子的麦子就会跌翻落嚟，因为佢有重量。以致咧，收麦子嘅人嘅作高，佢会铺一块嘅好阔嘅布去收呢啲嘅有粒子嘅麦子。佢哋必站立不住，其实指喺上帝嘅面前，佢哋会被弃绝，唔单俾人弃绝啊，甚至咧俾上帝弃绝，佢失去任何嘅参与嘅嗰个嘅资格。其实作恶嘅人，佢都会假扮正义嘅人。在一些很正面的公开的场合上高，可能他会做很多的善事，可能他们会假冒为善，甚至他进入到教会里面成为一个表面看来一个的好好的信耶稣的人，或者叫信徒信众。但是上帝的眼看得很清楚，原来他仍然在作恶，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是什么？会失去任何的资格，他被人被上帝弃绝，最终的他仍然去坚持的时候，他要面对着上帝对他的永远的弃绝。若果我们执意选择自己行走的方向，持续同上帝的心，同上帝的心意去违背的时候，最终的我们见不到上帝所喜悦的果子。我们所尝到的是什么？是自己的恶果。因为上帝讲到是必灭亡，并且我们都不想自己陷在那一种的处境，我不想将自己摆在什么一潭死水的旁，而是我们需要将自己按照神的心意，将我们放在这个活水甘霖一个的活水的入面。来到总结，我想引述吉格金克拉一个的很出名的美国的生命激励演说家，他其中一个的名句是有三思的名句。这个三思的名句，第一个思是 choices， 是决定。第二个是 chances， 是机会。第三个是 changes， 是改变。我很刻意的将他这个名句改变了，我觉得这样会更加适合我们每一个能够成为主的人，能够活在主的说话里面的人，提醒我们能够怎样可以去做。 我咁讲，你必须做一个决定，依靠得胜嘅耶稣基督，俾你机会来靠着佢去改变，否则你仍将自己栽喺一潭死水中。我哋好清楚，诗篇第一篇系整个嘅诗篇150篇嘅入边一个总纲。佢重点就系向我哋每一个提出一个嘅劝勉。我哋系要咩？选择跟随上帝嘅道路，选择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佢就系道路、真理同埋生命。佢嘅话语就系我哋嘅生命嘅泉源。确实啦，2025年啦，剩下都唔够7个月嘅时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愿意立刻回转的时候，都不会太迟。愿我们同心行走在上帝的心意和道路里面，在思想的上高，在我们的行为的上高，在我们的生活态度的上高，都是以上帝为依归为中心，我们就能够得享上帝所赐下的美果，为上帝去结果子。我带出两条的反省和实际行动的问题，请大家认真检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在哪方面仍有软弱，向上帝 say yes， 或者我们掉出来说，向撒旦 say yes， 却向爱我们上帝 say no 呢？并要用一个悔改的心向上帝寻求帮助，寻求赦免。我们要重新去规划我们自己的灵修读经的时间，确切执行，用心去研究去背诵，浅信于行，免得我们忘记了上帝的话，再次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你透过诗篇第一篇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提醒，你好将我们放在一个的活水甘霖的地方，在一个很漂亮的溪水旁，在当中充满着这个的养分，足够的氧气，给我们能够可以去成长，因为这些的活水甘霖就是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不断的浸淫在这个说话里面，我们有愿意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你结果子。这个不单止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果子，有因着这果子叫他人羡慕的时候，就能够我们为主你去结更多的属灵的果子。主啊，你帮助我们，愿意当我们面对你的时候，面对你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向你说是，向你 say yes。面对撒旦的那种的挑战或者引诱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 say no， 以致我们很确实的这样去跟从你。愿主你赐福我们九龙塘的众弟兄姊妹，多谢你听我们面前的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诚心所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